奉主耶稣圣名开始第二节课。我们三重小区这一区的这个信徒都非常认真，所以我压力就特别大。好，刚刚提到说，很多学者哈，他们的书里面都会提到说，以色列人在灭迦南地是这么的残忍哦。真是非常凶暴，整个灭绝啊，而且闪电解决掉啊。那到底神真的是残忍吗？我们说其实不然，神真的怕他们呢被当地拜偶像的习俗给带坏了啊。那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迦南地这些拜偶像的习惯啊。如果说他们没有把迦南地的人灭掉的话，他就去问他们：哎，我们在沙漠就只会牧牛牧羊，那到底怎么种田？哎，拜托教教我。那迦南人就会告诉他：啊，你要种田呐，啊，你要先建蓄水池啊，啊，你要先呢做一些水沟啊，哦，存水下来啊。或者我们迦南地呢，夏天呢都没水。迦南地夏天真的是不毛，真的是干旱的不得了哦。夏天唯一有的水就是晚上的露水，因为中央山地日夜温差很高，所以晚上会有露水。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夏天还有葡萄，就是因为靠晚上的露水啊。哦啊，所以如果他们在请教迦南地人怎么耕田的时候，那迦南地人会告诉他：你就是做了再多的蓄水池啊，天不下雨有什么用？对啊，你看我们台湾水库这么多，可是最近我们这么很紧张，我也很穷紧张，赶快买一个大水桶准备哦，真的我很怕没水，要不然怎么过日子哦。啊，所以他们就一直跟那些哎犹太人，他们就会跟他们讲啊：你有那么多蓄水池啊，你一定要拜对的神。你要拜什么神？要拜风雨之神，风神、雨神、闪电之神是谁？就是巴力。迦南地最大的神叫伊利，啊，其中的主神叫巴力，啊，巴力的太太叫做雅斯他路，啊，雅斯他路又有个名字叫雅瑟拉。那巴力他们都是用石头做的一个柱子，代表巴力神。啊，这个女神呢，雅斯他路是用木头做的一个柱子。啊，所以如果拜雅斯他路这种庙的时候，旁边都会拜一些树，因为它是木头做的。所以他们就会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要拜对的神，拜风雨之神才对。啊，他们就会告诉他：这个巴力呢，在夏天呢，跟死亡之神战斗死掉了，是夏天就没有下雨。这个巴力是风神啊，雨神啊，他死了，所以夏天呢完全干旱。可是他的妻子雅斯他路再去跟死亡之神战斗。他的妻子非常爱他，所以最后打败了那个死亡之神，所以让这个巴力又复活了。啊，迦南人就会告诉你这个故事，哦。然后巴力复活的时候，他们说巴力对人类永远的爱，每一年当他秋天复活了，他就又下雨了。啊，他会下雨呢，整个夏天的不毛之地硬邦邦的那些土地就被软化了，因为下雨了，泥土就变软了，就可以播种了。然后到了冬天呢，雨继续下，然后那些植物就越长越茁壮。啊，到了春天再下春雨，所以迦南地的雨啊，秋雨叫早雨，哦，啊，春雨叫晚雨。啊，到了春天再下雨的时候，春天的雨就非常大，哦，非常的猛，会下到整个山沟啊，整个山谷溪谷通通充满了水了，然后准备整个夏天的干旱。哦，可以来使用这些水，所以迦南地人就会告诉你啊，哦，当呢春雨的时候呢，就是巴力跟他太太呢女神在交合的时候，所以才会呢下这么多的春雨，那我们呢能够夏天能够熬得过去。所以用这样子呢，他就会告诉你，到最后呢，哎，以色列如果跟他呢拜巴力，就会拜成什么程度？他们在那个迎神赛会的那种途中，哦，你看到台湾呢在迎什么大甲妈祖呢，都看了都觉得。哎，实在不会说哈，可是还没有像那个迦南地那种可怕。在迎神赛会的时候哈，他会把那个巴力的那种男性器官，然后把那个雅斯他路的女性器官呢做得非常大，然后让大家这样子来摆，来刺激那种性欲。然后到最后呢，迎神赛会那一些人就在街上开始呢行淫了，就开始呢哎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淫秽的动作就出来哦。所以他们这种。巴力神这种雅斯他路神的那种偶像的拜拜是一种淫乱的拜拜，那不止淫乱的拜拜，而且是很残暴的拜拜哦。他们还有献婴儿，所以考古学家就挖到呢很多呢那个巴力那个庙呢前面的庙埕哈，有好多地底下的瓮，一个一个的瓮呢，那个小婴儿的那个头都是 在下，脚在上，每个翁呢就埋在地底下在献祭。哦，然后他们的当地的那种迦南人的风俗呢，盖房子都会在房子旁边呢，以家里的孩子啊，有一个孩子把他活埋在那边，当做奠基，这个房子就会坚固，就会得到保护。所以这是一种很残暴的、很淫乱的宗教。如果你啊，对于当地呢，你征服他的时候，你没有把他灭绝掉之后，你为了要学农事、学耕田，到最后学到他的宗教，那可惨了、啊，惨到最后不止呢。拜了多神教，不止拜这种可怕的东西，而且会得性病啊！所以呢，当然呢、啊，神就殷殷交代，不准他们呢跟他们来往，一定要把它灭掉哦。而且当地呢，不止呢女妓，还有男妓，就是圣经写的娈童，是艾滋病哦啊！这种病呢，我们都知道，在当时是绝症，在当时呢也传染特别快啊，是难怪，为什么摩西的律法一直不愿意他们呢跟当地人立约，就这个原因哦。所以最后呢，摩西律法还规定他们。不止不跟他们立约，不止不能拜他们的偶像哦，而且连他们的习俗都不能学，他们怎么吃哦？你不能学他吃哦。那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啊，23章。出埃及记哈，23章，请看19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句话，迦南人拜那个巴利，然后他们在吃的东西，拜拜的习俗就有一项是这样，哦，用羊奶煮羊肉，这是他们拜拜的习俗，哦，啊，所以呢，神就交代他们不能学人家这样子吃。所以我们说啊，今天呢，以色列人呢、啊。他们经过那个巴比伦这个被俘虏70年之后，啊，当了这个亡国奴之后，70年之后回国之后，把所有拜偶像的罪都改掉了之后，哎，他们今天呢、哦、对这一项分得特别清楚，分的真的是呢，他们连他们国内的人都要吵架，因为正统的犹太人绝对不这样吃，那非正统的就会哦，有什么关系？我这一餐饭吃了肉，再喝个牛奶有什么关系？可是正统犹太人，我这一餐吃了肉，我不可以喝牛奶，因为这两样东西不能在一起，就因为从这一条出来，哦啊，所以呢，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碗盘呢、啊，装牛奶的杯子，哦，跟装那个肉的那个盘子，绝对不能放在一起，要不同的橱柜，然后两个洗碗槽。这个洗碗槽专门在洗那个奶类的，因为这个圣地都是喝优酪乳啊，喝奶类的很多，羊奶、牛奶，所以这个洗碗槽专门在洗那个装奶类的杯子，那个洗碗槽专门在洗那个装肉的盘子，分开分得很远哦，哦，然后呢，冰箱还要分开哦，这个冰箱呢是全部放牛奶类的，那个冰箱全部放肉类的，混在一起就完了，犯到这个律法哦。啊，所以看到一个 VCD 呢，有个片子叫这个终极警探，他在描写说，有一个女警呢、啊、到犹太社区去办案，啊，犹太社区办案，这个女警呢，她怀疑啊，这个凶杀案呢，一定是这个社区里面的人自己做的。那犹太人说，我们犹太人守律法，绝对不会杀人。哦，啊，所以呢，这个女警就特地住到这个社区，住在拉比的家里，哦，然后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然后要从他们中间找出谁是可疑的那个凶杀犯，啊，就因为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食啊、衣啊、住行都在一起。啊，这女警呢一看，哎，拉比的那个干女儿呢在收早餐了，那个盘子在收了，啊，在收没有喝完的这个羊奶啊、牛奶，啊，她也赶快帮忙收。结果她收错了，哦，她想说冰箱嘛，冰箱什么都可以放，啊，结果那个哇，拉比的干女儿非常紧张，赶快呢吓了一跳，赶快抢过来。我想奇怪，放个错有什么这么紧张的哦？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他们根据这一条哦。所以后来呢，这个拉比的干女儿也很怕这个女警呢再放错，还特地在这个冰箱上面写奶，在那个冰箱上面写肉，叫她以后不能乱放哦啊。所以到今天呢，他们不止放的地方呢不能一样啊、哦，不能在一起，洗的地方不能在一起哦，连吃的时间都要分开，要隔3小时哦。我现在呢吃了肉类的话，我。这3个小时之内也不能喝奶类，所以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吃了肉了，我就不能吃冰淇淋，我不能吃蛋糕，那个都有奶类的东西。哦，我现在吃了肉之后，我不能喝木瓜牛奶。哦，啊，所以我不能吃起司汉堡。哦，起司 啊，加肉，那就肉跟奶在一起就不行哦。所以他们这样分得这么清楚，所以难怪麦当劳在他们以色列呢刚创立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的长老呢出来抗议啊，怎么可以让我们就卖这种东西哦？但是摩西呢殷殷交代哈、哦，绝对不能学他们的习俗，绝对不能拜他们的偶像，所以我们去到那里一定要把它毁灭掉，整个把它灭绝掉哦。好，所以我们说约书亚呢，哎，就告诉他们，现在我已经主要的大臣都帮你们打了。他剩下的哦，温子伟啦，剩下的这个哎三峡啦，剩下的土城哎，你们呢？谁分到那一大片，你们就自己去打那一些地方哦啊！所以我们说，耶稣要开始呢分地啊，最早分的就是河东2.5支派，那是摩西的时候分的啊。现在这里面呢，南部打下来的土地先分给三个最大的支派，哎，各位猜猜看，哪三个支派是最大，被祝福最大的？一个是犹大嘛，哈、哦，一个是约瑟的两个孩子。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哦，请你看12支派分布图，所以这三个就先分南部这些土地。啊，另外呢，七个支派呢，约书亚就说你们每一个支派派三个代表，啊，到全地走一趟，啊，测量画地图，啊，回来抽签，啊，看你抽到哪里，按照人口比例，然后有帮你打下的大城你就免了，不用再打了，但是其他旁边小城就自己去解决，哦。啊，所以你说呢？但那个支派，你看他就很倒霉啊。他分到哪里？沙伦平原最漂亮的地方，可是他不敢下去。迦南地的平原，我们说平原就会有战车，哦，战车不可能在山地，中央山脉不会有战车，平原呢、啊、就有战车，所以但不敢下去，所以最后但就会躲在那个山坡地。刚刚讲，就中央山脉呢700公尺以上，他就会躲在那个大概200公尺啊、300公尺那个山坡地那边。所以参孙是但这个支派。参孙住的地方叫做斯波拉小山地，他住在那个山坡地，一直都不敢下去。所以到后来，但也觉得越来越窄了，人口越生越多，啊，又不敢下去打自己应该得的平原，所以就但人就搬家。哦，各位你看哈、哦，最北边呢有一个但，你有没有看到？他后来就搬到那边去。其实那一块地本来不叫但，哦，那块地本来叫拉邑，你可以写一下，叫拉邑。啊，那一块地是谁的？那一块地就是北边黎巴嫩的一个乡村，就属于外国的啦，推罗西顿他们的一个乡村，政府管不到的一个乡村，世外桃源。啊，最后呢，但人一看，啊，既然这边呢都没有人管，政府管不到啊，那我们就把他抢了，就杀掉当地人，就最后把他改名字改做但。啊，你就看到他不敢下去哦。你再看西缅，西缅呢分到了，西缅分到下面的南地，啊，就是我写的尼格南地那地方。可是南地的旁边呢有亚玛利人，然后南地的左边有非利士人，所以西缅也不敢下去。就最后西缅还跟犹大说，拜托了，让我挤一挤啊，你分那么大块，我挤在你旁边山坡地。所以最后西缅这个支派也不见了，也融入犹大里面就不见了哦。啊，至于东边的流便，我们说流便选到最坏的地方，在摩押的隔壁，200年后被吃掉哦。所以到后来12支派里面就有一些就不见了哦。好，那我们现在提到哈，这个全部呢地分完了之后，哎，利未人就出来了。那我们利未人要住哪里？啊，你们大家都12个支派都有地，哦，我们利未人专门做圣供的利未人，哦，就最后呢，利未人就从12支派每一个支派提供4个城，大约啦，大约4个，哦，然后总共12，所以有48城，河东、河西都有利未人住。啊，利未人呢分散在各支派当中，最重要的工作要教他们律法。每个支派都有利未人可以教，所以你会发现到后来利未人啊，他们可能就不叫利未人，他可能就叫犹大人，因为他住在他分在犹大的城，犹大那4个城的利未人就叫以后就变成犹大人，哦，啊，他可能叫以法莲人，像你看撒母耳记，撒母耳记没有写撒母耳是利未人，他写撒母耳是以法莲人，因为他们已经长久住那里了，就成为那地方的支派啊，在那边教以法莲人，哦，教他们律法。好好啊，所以当时在这个48的那个立位城里面呢，哎，神还特别呢设了6个陶城，很平均分配，河东3个距离差不多，河西3个距离差不多，让那些误杀人的，我跟你吵架，吵到后来我推你一把，就不小心你死掉了，那总不能就把我杀掉吧，所以我赶快逃，我只要逃进这6个陶城。哦，里面的利未人哎，听到呢，里面的祭司听到我叙述，哎，有道理，我不是故意的啊，我就可以躲，躲到呢，在里面躲，绝对没有人可以杀我，躲到大祭司死的时候大赦了，我才能出来。哦，所以说逃城在保障那一些呢意外杀人的人， 所以呢，一直到今天呢，今天当然没有逃城啊，就是说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哈，他们就非常注意逃城的那个马路，逃城那个路，要让那些意外杀人可以跑得快，可以躲过后面的追杀哦。所以逃城他每一年都会出来呢，看这个路上呢那个碎石子啊，有没有把它清理掉，路有没有坏掉，修理修理。那个指标要往逃城是哪一个路标，他们都会出来注意，每年把它注意弄得很好哦。好，所以我们说。你会觉得说耶稣亚呢打完了七年战争，打下了31城之后，说其他说不打了，那神为什么不帮他们一次 OK 呢？不是一次 OK 他们就不用都打了，不用再麻烦了吗？哦，我们先来看圣经哈，出埃及记23章29节，出埃及记23章29节到30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我们就很清楚了哈，神可以帮他们一次 OK， 结果神没有这么做。这些犹太人才200万，比台北市人还少，得到的土地光是河西就台湾这么大。那你说如果一下把全部迦南人都灭绝了，那200万人也没办法分那么广，最后真的野兽出来，那他们就完了哦。啊，当然一方面呢，留下那少数的几个城呢，神也要试验他们这新一代人的信心，肯不肯守我的律法，我叫你不要跟他立约，我叫你不要学他们的风俗，你会不会听我的话哦。啊，所以我们说呢就没有一次把它 OK 掉哦。那现在河东弟兄回家了，40000勇士回到河东跟家人团圆，很担心淡水河是一个很大的阻隔哦，将来呢会不会河西的弟兄忘了我们是2.5支派，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祭坛，不是要献祭，只是做的那个坛就跟河西那一个献祭的坛一模一样，献祭的坛只能一个，就是会幕的地方哦。来，各位请你看地图，看会幕后来搬到哪里哦。请你看那个12支派、以法莲支派、四罗那地方，因为那是一个中间的地方，四件四罗都在中间哈。哎呦，会幕只能有一个，圣所只能有一处，献祭也只能在这边。一年一度的逾越节，男人20岁以上都要大集合，就要来四罗这边献祭。好，啊，后来我们说以色列人后来说要一年三节，如果一年是三节，就3次都要到四罗，所以那个祭坛只能在四罗一个。就像河东弟兄了，40000人回到河东，居然也另外去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坛，是差一点呢。这次差一点民族大内斗，河西那些支派人差一点呢，冲出去要杀他们，说你们干嘛？你们都忘了律法了吗？他们说没有，我不是要献祭啊，我是怕以后你们的后代忘了我们的后代啊。就做一个跟你们一模一样，可以证明我们是你弟兄，所以这个叫正坛，哦，河西那个是祭坛，河东那个叫正坛，证明我们都是一家人。好，这样子休养生息大概20几年，耶稣还说奇怪，啊，我叫你们说各支派都分好了啊，都年究都已经抽到了啊，为什么等这么久？你们这个三重二重这个新庄都当时全民一起帮你打，啊，怎么旁边的分子我要给我一把？哦。为什么泸州阿哥把他打进去呢？所以耶稣亚就不行，我已经老了，我也快死了，我要让你们再度集合。所以耶稣亚把他们带到刚刚那2、3之间第二次大会时，哦，那2、3刚讲北边叫咒诅山、以巴路山，南边叫祝福山、基利心山的中间那个城市，请问哪一个城？事件，对，就在事件第二次大会时哦。啊，第二次大会师呢，耶稣啊说，你们为什么停这么久都不打呢？我看到你们开始跟他们立约了，我开始看到你们好像有人要娶他们女儿了，哦，你们里面也有人有外邦神哦，你们呢不赶快把他除掉，神恐怕会处罚就到了哦。你们难道忘了吗？我们怎么出埃及？你忘了我们是怎么样打下31个王，而且不是你们打的呢，是等神有时候用闪电，有时候用冰雹，对不对？哦，神帮你们打的，而且有两个亚摩利国家是神叫防风去追的嘞，都不是你们打的。你们难道没信心吗？哦，已经休息20几年了还不动，已经好逸恶劳了，真的种田种下去， 然后就忘了这个沙漠那种哈、哦、那种比较勇猛的性格、啊、就已经呢开始安逸了。所以耶稣要提醒他们，哎，你们呢不要忘了哈、啊，不要跟他们立约，立约之后哈、啊，你们有完没完？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们，耶稣要用激将法，如果你们要拜当地的神，好去拜啊，你要拜他们的巴利啊，跟他们一样的淫乱，然后你去拜啊，哦啊，如果你要拜祖先的神啊，亚伯拉罕的爸爸在乌尔那边拜什么？请问拜什么？拜太阳月亮。有没有想起来亚伯拉罕的爸爸他拉拜月亮？对，耶稣就跟他们讲，那如果你想拜祖先那个月亮去拜啊，那你要拜这个地方的巴利去拜啊，我跟我家人一定要拜耶和华真神哦。结果这些人被耶稣亚这样一激啊，啊没有没有，我们要跟你一样哦，我们一定会上去，我们一定会继续打哦。所以最后呢，大家呢在耶稣亚的激励之下，哎，果然他们又哎开始想要振作起来了，开始打仗，二十几年没打仗了，现在要打了哦。啊，要打的时候，他们就耶稣亚就死掉了，死掉没关系啊，有大祭司啊，大祭司我们上礼拜讲有胸牌啊，胸牌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问啊？有土名还有乌灵可以问，可或是不可，哦，流便去可还是不可？哦，不可。那第二个西缅去可还是不可？不可。第三个立位，立位是献给神人，所以立位不打仗。那第四个犹大，可还是不可？结果神说犹大先上去，所以呢，犹大就开始呢，或许觉得好衰啊，怎么变成我要上去啊、哦？我要先上去啊、哦！真的好久没打仗，真的是大概有点怕吧。所以犹大就说：“二哥啊，西缅啊，你都挤在我旁边，对不对？借我的地来，你要跟我一起打哦。”那么我借你借这么久了，所以最后呢是二哥跟四哥西缅跟犹大他们一起上山去打的。我打呢下了好多城啊，结果呢各位请看地图，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是在犹大跟便雅悯的交界。那耶路撒冷城呢这个地方啊，我们刚刚提到约书亚这个打南部那个联邦之后没有把耶路撒冷城解决掉，只把他的王杀掉，所以耶路撒冷城还是有人在海平面7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上，哦，那当时呢，这个耶稣亚死了以后，我刚刚提到犹大跟西缅他们现在被耶稣亚，哦，这样激励之后上山再打的时候，哇，连下好几城之后呢，耶路撒冷城又不甘寂寞了，又来了。上一次对付耶稣亚是他带头啊，现在也是他又来了，他又下山了，哦，他说上一次啊，我的先王啊。哦，哎，亚多尼喜德啊，被你们耶稣亚杀掉。我叫亚多尼比色，我才不怕你们。你们有没有探听？哦，我是怎么样把我们迦南地70个小王解决掉？哦，我把林口那个王弄掉了，我把吉梅那个王弄掉，我木扎那个王被我解决掉。你们有没有去打听，这70个王是怎么被我剁掉大拇指，脚的大拇指也剁掉？哦，在古代剁掉大拇指表示哈，不能拿兵器，不能拿碗筷，哦啊，表示有残疾，所以不能当王。所以这70个王被他弄掉，表示他们已经没有资格当王。哎，这个亚多尼比斯还说，你们打听看看，我不止把他们弄成残废，我还把他们用链子把他链在桌子底下，我把他们当什么看？当狗看，吃我的碎屑，哦。你们还敢来惹我们啊？所以最后呢，他就带着军队然后冲出来，没想到冲到半路呢，来到山坡地呢，就被哎我们以色列人犹大西缅两个支派给他打败，把他们的军队都杀了，还把他抓到耶路撒冷城去，哦，把他杀掉，还把他们城给烧了，给毁掉。各位，你一定说我讲错了哈，这耶路撒冷城不是到大卫的时候才打下来吗？啊，怎么现在我说他把他解决掉？耶路撒冷城他有下城跟上城，哦。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是把下城解决掉了，烧了，把王杀了。可是上面的锡安保障，上城的锡安保障还没解决，就最后那个上城的锡安保障是大卫去把它解决的哦。所以等于耶路撒冷没有全部灭绝掉。好啊，所以这个战争以后呢，哎，他们又开始懒下来了，打了几场，好累啊，在休息。一休战就没完没了，就不再起来了哦。约书亚的时代休战，然后就再来。打完中部休战，打南部，打完南部休战，打北部。可他们现在一休息就不想了，哦，不想。我刚刚提到，就跟他们学怎么样这个做农啊，就跟人家立约啊，哦，啊，到最后还娶人家女儿， 哦，所以堕落了，堕落就开始了，真的从习俗开始，最后就变成真的跟人家拜偶像，哦，所以第二代就已经堕落了，哦，圣经说约书亚的时代，他们都还拜耶和华真神，约书亚死后，那些认识约书亚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他们也还在拜耶和华真神，可是你看到，你往四世纪继续看下去，第二代就堕落。因为有堕落才会有处罚，神就处罚，有处罚就有外患。你就看到四世纪就提到第一个外患就是俄陀涅，俄陀涅是谁？俄陀涅就是迦勒的侄儿，迦勒的侄儿兼女婿，那是第二代人，就已经堕落才会被神处罚，哦啊，到了第三代更惨，第三代就宗教混乱，道德败坏，哦啊，怎么宗教混乱，我们简单介绍，四世纪的最后就有提到，哦哎，有一个犹大的利未人，好，请你看这个支派地图，犹大利未人这个人，哦，不尽忠职守，乱跑乱跑，他是谁？他是摩西的孙子，他叫约拿丹，哦，摩西的孙子不能当祭司了，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当祭司，啊，摩西的孙子分到犹大，啊，这约拿丹呢，本来他这个应该在犹大支派教导这个犹大支派的那些老百姓啊学律法，结果他没有在犹大，他就乱跑，各位请看地图，哦，他就跑啊跑过便雅悯，再跑跑到北边的以法莲，跑到那里去。那我们在猜，哦，是不是因为犹大支派，啊，没有供应，没有限十分之一供应利未人，所以利未人没饭吃啊，所以他要找职业啊，他失业，他要找职业，晃啊晃，晃到以法莲去啊，到了以法莲了，啊，以法莲有一家人叫米迦，米迦这一家人就哇很热诚的请他吃饭，然后就问你哪里来的，啊，听你的口音，哎，好像不是我们这里的人，我说我是犹大那边的利未人，哇你是利未人啊，那好好来来，我有家庙，你会看到宗教开始混乱，刚跟你提到献祭地方只有一个地方示罗，会幕就在那里，拜神的地方只有一个示罗，现在说他家有庙，他家有神像，他说他那个神像也叫耶和华，哦，啊，这个利未人这个约拿丹就问，啊，为什么你会这样，不是我才有，哦，拜神的地方，为什么你家有，啊，这米迦说，哎呀你不知道，我就偷我妈妈钱嘛，啊，对我妈钱会被我妈就那边咒诅啊，说谁啊要死啊偷钱啊，这个人不得好死，啊，到后来才知道是我偷的，啊，就像我妈怕我死掉，就把这个偷的钱啊我还我妈，我妈就赶快去做神像，哦，啊，拜耶和华神啊，希望我的罪免掉，哦，啊，结果呢，哎，我们看到这个米迦就说他们家神像怎么来，啊，米迦就告诉他，哎，原来呢我们家呢这个祭司啊，这些神像谁当祭司，我们家就是我儿子当祭司了，啊，现在你是利未人，那正好你来当祭司，我包你吃包你住，每年还给你很大的年薪，哇，这下这个不是在犹大已经活不下去的这个利未人吗，哦，这下呢他真的就在这里呢住下来了，哦，哎，对不起赖传道请拜托给我一杯水，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水不能讲话，对不起不用知识不要了，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所以利未人就竟然呢这违法的事，他居然在那个米迦的家里呢就在那边当祭司，啊，当然当祭司当然很快乐啊，每天那么唱歌啊，哦，有吃有住钱又那么多，哎，看有五个人好像别的支派，哪里来的五个人，各位看你的地图，但那边，那我们刚提到但那里不能住啊，但不是分到沙伦平原很漂亮就不敢住啊，因为海边有非利士人有战车不敢下去，谢谢，所以但说我们人口越来越多，那挤在山坡地根本没办法住下去，所以但人他们就说我们派五个勇士五个代表去找看有什么地方世外桃源没人管的地方我们就把它抢，所以但人就沿着北方的路就走，就一走出来就到了以法莲，然后以法莲就看，哎啊，这边还有个家庙啊，这里还有个祭司啊，我们来问问看，哎，我们要去找一块新生的土地，我们整族的人都要搬家，你觉得你问神，你帮我们问神，哦，到底可不可以，会不会成功，啊，这个利未人马上说可以，这摩西的孙子约拿丹说没问题，所以他们就往北边去，哎，果然呢找到刚刚讲拉伊那个地方，哎，果然他们就哇那真世外桃源好棒， 哎，我们很宽大的地方啊，没人管，我们可以把整族人搬来这里。所以他们就回家，就把整个但族人带出来。啊，带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又经过哎以法莲这个米迦的家，他们说，哎，啊，这个祭司讲话蛮准的，来，我们干脆把他一起带过去，把那个神像也掳走。哦，就这样子呢，把那个神像，把这个利未人都带到北边的但。从此圣经写说，一直整个士师时代两三百年，那个但都在拜偶像，就是摩西的孙子，哦，做这件事，这个但就变成拜偶像的地方。哦，你看第三代人宗教就混乱，就只能有一个圣所，他居然变成这样。哦，啊，我们说第三代人呢，道德就败坏了。啊，各位，请你的自拍地图。这个道德败坏呢，士师记后面就提到说，哎，也是以法莲支派，请看一下，以法莲支派那里呢，有一个住在以法莲的利未人，啊，他娶妾，利未人还娶妾呢，然后他娶妾跟妾吵架，啊，圣经写说他的妾是妓女哈，一般的学者说应该不是妓女，是吵架，然后他就跑回娘家，跑到下面的犹大他娘家去。啊，太太跑走了，所以他呢就在勾结，拜托他回家，所以最后呢勾结好几天呢，啊，最后，欸，果然太太愿意跟他回家。啊，要回家呢，因为三托四托，岳父太好了，搁加一顿啊，搁加一顿啊，啊，搁多一缸啊，搁多一缸啊，哦，啊，结果拖到后来，他一想，我已经被岳父这样请了这么多天客，我真的该回家，我今天不要留下来，就吃了中餐之后，他就赶路，没想到赶到便雅悯支派的时候，傍晚了。啊，这下糟了，回不了那个以法莲那个家。啊，傍晚要过夜。啊，这个便雅悯那个支派那边呢，这个边界那边有耶路撒冷城啊，可以过夜，那一个城里面可以过夜，就不怕晚上野兽跑来啊，不怕土匪啊。可是不行哎，这个利未人还蛮有道理的，还蛮懂得道理。耶路撒冷是外邦城，刚提到上城还没打下来，所以我不能进去，哦，不能跟外邦人在一起。好，那我就在街上找个地方要过夜吧，小心谨慎就好。没想到呢，哎，便雅悯支派呢，有个田里面有一个老人呢，种田回家，哇，怎么路上有流浪汉？哦，你们哪里来的？来，到我家来住，哦，啊，就到那家来住呢，被便雅悯的那一些呢，那个流氓知道了，便雅悯的同性恋呢就围过来，说我们说呢，到了第三代便雅悯就有所多玛那种同性恋的人出现，就是要跟这个利未人呢乱来。最后呢，利未人把他的妾给推出去，因为外面的人一直打他们，敲他们的门，所以他把妾给推出去，说他很爱他的妾，一直去给他勾家顿来，结果现在路上自己的生命安全，他把他推出去，啊，被推出去这样被轮暴，轮暴到最后呢，真是全身呢遍体鳞伤，所以回到那个门口的时候已经死掉，所以最后呢，这个利未人就把妾切成十二块，分到十二支派去，各位你们看看。便雅悯人多坏，他们流氓多坏，所以最后呢，我们看到第三代人虽然道德败坏，第三代的人呢虽然宗教混乱，但是支位那个联盟那个凝聚力还在，十二支派哦，支派联盟的凝聚力还在哦，没有说啊，那是你们你跟便雅悯的事，你是以法莲人，那你以法莲人救你的后啊，你的太太被人家轮暴死掉，你们以法莲人去替你打就好，没有。支派联盟还是非常的凝聚力，这一点还算不错了哦。所以当时呢，十二派支派呢就一起呢，对不起，十一支派一起来打便雅悯支派，啊，打到呢便雅悯这个支派差点灭种，就全便雅悯都被杀到只剩下六百个男生，这六百男生逃走，差点灭种哦。到后来他们看到他们只剩六百男生逃走，他们这十一个支派开始哭了，啊，惨了惨了。啊，神赐给我们十二支派，啊，现在少了一个怎么办？哦，我们又发誓，我们的女儿永远不嫁给他们。啊，他们只剩下六百个男丁，啊，我们都不嫁给他们，那，啊，怎么传后代？哦，所以最后他们呢想了办法，他们说：“哎，我们这次呢出征啊，来打便雅悯。哦，我们为了圣战之下，十一支派大结合来打便雅悯，有没有谁没出来？当初我们不是说圣战之下谁不出来就宗教制裁吗？”谁没有出来？哦，有，河东有个基列亚比那边的人没出来。好，那我们把他杀了，杀到男的也杀，结过婚的女人也杀，只有没结婚的女人留下来，那就可以嫁给这六百个男生。哦，用这种方式，所以你会看到扫罗呢被人家抽签当国王的时候，扫罗就变雅悯支派。扫罗讲什么话？我是自小的支派，自小的家族， 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支派简直要被灭种，剩下600个传下来的扫罗，当然说我们是至小的支派。好，所以我们说这个提到呢，这个信仰呢败坏，第二代人就开始出状况，第三代人就更糟糕。那当然后面那几代就，你整个四世纪你看他只有 Suzuki 三个字，四世纪 Suzuki、哦、完全呢、啊、真的是得不到神的祝福，只有处罚、哦啊、其实呢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回教、哦、也有这样子的例子、哦、去年呢我捡了一些这个联合报的那个报道、哦、他说这个现在在台湾有50,000回教徒左右，比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人多一点，我们是40,000多嘛、哦、啊，这50,000回教徒呢，他们说很多都是挂名的回教徒，第一代人从大陆，民国38年从大陆过来，这第一代人还有到清真寺，还有照回教的规矩，一天祷告5次，哦，每一年要1个月斋戒，整个月都不喝水，白天不喝水不吃饭，晚上才吃才喝，啊、哦，他是第一代人都有做，可第二代人都没有了，也没到清真寺，也没有祷告了，甚至也不说他是回教徒。这其中最有名人是谁？就是马英九，哦，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作家这个白先勇。哦，他们都是第二代，所以他们就把这第二代人叫做失联的弟子，失去联络了，哦，已经变成形式上的那种信徒了。啊，回教呢，过到第三代、第四代了以后，就完全在台湾的这个回教徒就完全没有。其实回教并不是38年大陆沦陷的时候才有回教徒来，哦，我们刚刚讲到，像马英九他们爸爸是大陆沦陷他们那时候来的，哦，这个回教是。1661年，300多年前，1661年，郑成功的时候，他赶走台湾的荷兰人，他带了25,000个阿兵哥来台湾，然后加上他们的家眷，啊，当时他带来的回教徒大概有500-600个，哦，啊，带着这些回教徒呢，头先呢，他们来到台湾，台湾没有清真寺，不过他们还是乖乖的一天祷告5次，啊，到了他们的家人过世的时候，他们会特地回到大陆去。请清真寺的那些神职人员来帮他们办丧事，哦，啊，一年他们也都会乖乖的守1个月的斋戒月，白天不吃不喝，哦，然后一生中他们也会可以的话尽量去朝圣一次，哦，这是郑成功带来的第一代人。而等到后来慢慢的，因为在台湾同胞都拜拜嘛，拜祖先，哦，所以到后来他们就融于台湾同胞里面，他们人数少。啊，融于台湾同胞里面，结果慢慢的，这个加上那个后来日本统治以后，日本不许台湾跟大陆来往，所以根本没办法到大陆请清真寺的教长过来，就完全跟大陆的清真寺断了。啊，台湾又没有清真寺，又没有人教他们，就最后他们这些人今天在我们这里面，或许就有回教徒的后代，哦，姓郭的，姓白的，姓丁的，姓金的。姓马的，这5姓是回教来到台湾最大的5个姓，当然还有别的，像草屯那边有一家是洪姓的，哦，啊，这郭白金丁马呢，这5个家族呢，他们这5姓最多了，其他还有别的姓比较少，哦，他们当时大部分都住在鹿港那边，尤其是鹿港的姓郭的，如果你是老家在鹿港又姓郭，哦，而且是你们已经住了好几代了，大概很可能就回教徒后代，所以他们今天如果不是信耶稣的话，他们就跟一般台湾人一样拜祖先，哦，不过你会发现他们还有一点蛛丝马迹可以找出他有回教的那种踪迹。他们在那个这个家人如果有人过世的时候，啊，过世那几天他就不吃猪，回教徒不吃猪嘛，啊，他们现在融入台湾的社会都吃猪了，可是那几天你就发现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吃猪，他们大概想说就是祖先，哎，这个家人死了很伤心就不吃猪，他们是这样想，哦，然后拜祖先就不拜猪，哦，拜其他的，哦，然后他们就会坚持土葬，回教绝对不能火葬，回教徒跟以色列人一样，哦，火葬烧尸体，他们认为那是最坏的那个匪徒啊，哦，才要把他尸体烧掉，所以他们不烧尸体的，哦，所以回教绝对土葬，以色列人绝对土葬，啊，在我们台湾这些呢，这个回教的后代的人，他们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祖先就说要土葬，不能火葬，哦，啊，这个死的时候一定要裹白布，就是那一件圣衣，裹白布才穿寿衣，哦，他们也不知道原因， 然后要念经，他们说要念苦难经。其实各位你知道那什么经啊？可兰经啊，他们也不知道说、啊、人死了很苦难，就念苦难经。哦，这是他们的今天有一点点这些迹象可以找出，可是他们都说不是哦。像我们学校的同事呢，老师姓丁，我问他说：“哎、欸，你们家有没有特别节就不吃猪？”他说：“对呀、啊，不吃猪。”我说：“啊，那你大概是。”他后来说：“才不是呢！”我回去我爸，我们才不是回，因为我们台湾对回教不了解，都好像有点不屑当回教徒的样子。哦，其实呢，回教是学基督教跟犹太教，哦，是学的真的比基督教比犹太教更虔诚，只是他们都改这个圣经的道理，要不然他们比我们更虔诚了哈。回教徒真正虔诚的回教徒会看不起我们基督徒，他说我们回教徒哈，一年斋戒一个月哦，你们基督徒有没有啊？你们都吃啊哦啊，我们回教徒呢，一天祷告五次，你们有没有祷告五次？啊，每一次祷告二十分呢，早上四点就要起来祷告哦，早上四点那一次祷告，他们说为了神你要牺牲信仰，牺牲睡眠哦啊，所以四点起来祷告二十分。到了晚上八点那一次要祷告四十分，就真正的回教徒，所以他们会觉得你们基督徒怎么都是来这里听听道就回家，怎么那么凉啊？哦，他们觉得看我们不以为然了哈、哦。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哎，迦南地的这个信仰呢，到了第二代，他们已经开始有状况；第三代已经宗教乱，已经道德败坏，哈、哦。而且到了第四代、第五代，哈，连支派联盟都没有了哦。我们说神给他们一个多么好的政治，你看他旁边的摩押啦、以东啦、亚门，他四周围的国家都中央集权，要缴很重的税，要服劳役，要为皇帝呢做公共工程，哦，赋役繁重。可他们都没有啊，他们没有中央政府，他们没有王，没有人这样子虐待他们，他们多好，他们的王就是神。所以四世纪的最后一句话说，他们心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个王就是他们心中没有神，神是他们的王，神把他们选到这个应许之地，需要让他们是一个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建立一个这个圣洁的国民的国家，神来统治他们。只要一年一度到示罗献祭，一年一度到示罗，大家凝聚一心哦，只要乖乖的来，大家就不会失掉那个连结力啊。只要在各支派，你没有来示罗，在各支派有第二人教你读律法哦啊，大家都守法井然有序，还需要政府吗？不需要政府。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的政府呢，刚来台湾的时候，那三地呢，因为日本统治下，三地日本对三地呢就管得非常严格，所以每个村落都有派出所哦。可是后来我们这个国民党政府来了之后，后来发现只要那个山地整个村庄整个部落呢信了真耶稣教会，那个派出所就马上撤掉哦。就传道的跟我们讲这些见证，全村都不需要政府管啊，他们就乖乖守道理，不烟不酒啊，很守正道哦。所以我们说神给他们这个理想的国这么好，祭司的国度，一个圣洁的国家哦，一个神在领导他们，有事有外患来圣战之下，大家都集合，不来就宗教之差，没事没事，大家在各个地方各自安居乐业哦。大祭司呢，哎，有权威，一年一次大家都来大祭司这边集合，多么好的政府哦。可是今天他们呢，过了好几代之后呢，支位这个各支派呢，本位主义出现，支派本位主义出现之下，就说我这个支派管我的事，你那个支派管你的事，你们有什么事不要来找我。所以到后来你会看到四世纪出现那么多士师哈，其中有个女士师呢叫底波拉。底波拉看到哇，整个北边呢六个支派都被外患控制了，她号召全国再度大集合哦，看能不能像第二代人第一代人那样子全部集合哦，像第三代人刚刚讲全部集合去打便雅悯，现在大家全部集合来打外患，没有办法，她怎么叫只能叫到六支派哦。南边的犹大支派也不理他，河东的流变支派，这个底波拉作诗说他们在那边纳凉啦，在那边弹琴啦，吹笛子哦。那北边那个亚瑟支派呢，在海口那边啦，吹海风啦啊。但支派有一些人呢在船上啦哦，根本没有人要来大集合来除外患，所以到后来他们是连民族意识都没有，宗教混乱，道德败坏，民族意识也都没有。 是 各自管自己的事，乱七八糟，真的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时代。好、哦，在这么乱七八糟的时代，当然他们只能唱一首诗，叫四部曲。第一步就是犯罪，第二步呢就是处罚，第三步被处罚了就会呼求神啊，原谅我们，救我们。第四步就是救恩来了，拯救，哦，就是一再循环。能够好不容易呢，这样哦，一直跟神呼求啊，我们错了，求你救我们。然后神来兴起士师来救他们，然后士师出来了，然后大概救了他们大概顶多40年，然后就又犯。可能这一代人学乖了，下一代又犯，然后就再来一次循环，又是一样犯罪，又是一样被处罚，又是一样呼求，又是一样拯救，然后大概又过了一代人，哎，又开始。是不断的出现，所以士师记出现12个士师，其中六大士师，六大循环，六大败落，六大复兴，哦，我们就下次再说，哦，所以我们说呢，神啊，在这样子一个乱七八糟的时代，他们都已经不到示罗集合了，大祭司在示罗那个最高的权威也没有了，这个太平之士，哦，大家还乖乖到这个示罗，可是现在他们都不愿意去，支派本位主义，我在我的地方拜自己的家庙，啊，所以搞到被处罚的时候，神听他们的呼求，神就兴起另外一种职位的人，这是我们士师记看到的，叫士师，哦，啊，什么是士师，我简单解释就我们就下课啊。士师就是暂时性的领袖，区域性的领袖，啊，是神选的。为什么是暂时性？他把这个外患解决掉之后，他的这个领导地位可能就没了，顶多他很得民心，他死了人家不会再请他儿子继续带，就暂时性。那，啊，什么叫区域性？区域性是刚我提到底波拉女士是只能找到6个支派，哦，我这个支派被打，哦，我这个支派兴起士师，啊，大概别的支派也不会来管我，所以我这个士师大概只有我们这个支派人拥护他，他去到另外一个支派没人认得他，他不是全国性的民族英雄，他只是每个地方小部分的民族英雄而已，哦，啊，他这种士师最主要工作是军事，就是因为外患兴起的这种领导者出去打战，啊，顶多是帮他们处理纠纷啊、诉讼，哦，司法方面，军事跟司法方面，其他正事不管，因为各支派都有长官啊，都有官长，有10夫长、50夫长啊、100夫长、1000夫长，有支派的官长，有宗族的族长，有支派的那个族长。哦，所以我们的士师并没有管到那些政事，哦，啊，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哎，我们先提到这里就好了哈。士师记呢，在这么乱的时代呢，神终于兴起呢这个特别人物呢，士师呢，按照时间的先后来拯救他们。啊，至于这个士师记怎么样，照说今天应该要到王国时代，很抱歉，真是讲得很慢哦，没关系了哈，如果后面看什么哪一段可以说，我们就把它说掉哈。大家同心默祷。